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那我们接着聊如何赶鬼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赶鬼啊，这是一个被人误会最大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在学习赶鬼施工的时候，特别我阅读很多赶鬼施工的著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所有这些内力医治啊赶鬼施工祷告的人呢，他们往往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说他们为祷告的人，就是说那些被鬼附的人需要得的医治和释放的人，往往并不认识这个急切性。换句话说，这些祷告事工的工人，他们的急切性要把鬼从这个被祷告的人上赶出去，这种负担要远远强过，虽然不是所有的时候，但是很多的时候是远远强过这个被祷告的人的。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被祷告的人并不认识鬼和被鬼附的这个情形会对人造成的伤害，以及这些这个后面的急迫的需要，反而呢是无所谓，换句话说并不急迫。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无知。无知呢是在基督的身体中对赶鬼这个问题是最大的一个拦阻。那一讲到这个赶鬼施工啊，大家就首先就是警惕性就上来，就是偏见。偏见是在哪里的？这些偏见太多了。第一个偏见就是说基督徒不会被鬼附，那这个我没讲过这个问题了。那这是在美国的情形，或者说很多传统教会的情形，认为说就圣经中讲的说在我们里面呢胜过这世界，那我们一旦得救了认罪了悔改了，鬼怎么还会在我们里面有呢？对不对？再加上长期以来被鬼附这个翻译呢，让人误会，被污名化了，这也是这鬼的工作了，仇敌的工作污名化了，他不希望人能把鬼赶出去，也不希望人认识赶鬼的这个真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污名化了。所以一提到赶鬼呢，很多人呢就把赶鬼跟鬼联系起来了，就是说往往赶鬼的人呢被魔鬼呢被邪灵呢误会为鬼附的人，就是这个原则在圣经中也是这样的。主耶稣赶鬼的时候，别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说是靠着别西卜赶鬼，那主耶稣就说了，那怎么可能呢？一家如果纷争他怎么能站立呢？就是说鬼王怎么能把鬼赶出来呢？他鬼王怎么会要赶鬼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呢。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当然他来另外一处也讲了，说我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这里讲到神的指头，指神的能力，也就是指神的圣灵。所以他这样的情形耶稣经历了，那耶稣也说，他说你们不能强过老师啊，老师都被称为鬼王，所以你们被逼迫也是正常的。所以从耶稣那个时代开始赶鬼的时候，就是赶鬼的人往往呢被比法利赛人之类的被宗教的灵附身的这些宗教的基督徒，后面是撒旦的激动，然后呢污名化为鬼附的人。所以你一提你赶鬼施工啊，很多人不但对于赶鬼的需要不认识，第二个呢他对于赶鬼的施工这个污名化就产生了恐惧。就好像耶稣一样，明明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指头赶鬼，别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就是一个最常见的误会之一，就是凡是涉及赶鬼施工的，它是涉及强烈的征战，因此呢很多赶鬼施工的工人呢就被污名化，认为的说这些人是不能说是神经病吧，反正就是神经兮兮的，所以这是常用的一个误会。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到底会不会被鬼附，那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了。这个被鬼附这个翻译呢，其实就不是很正确的。为什么不是很正确的？因为中文呢也很难讲，它英文呢在翻译上也造成很多误会。就是说常见的错误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possessed， 就是被鬼 possess，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被鬼附身，被鬼霸占。那这些词啊，无论是在英文中的 possessed 和中文中被鬼霸占、被鬼附身呢，都是听上去很难听的，就好像一个意思就是说，哇，我被鬼附了。特别是在很多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的负责人、领袖，他都是有被鬼附的这个情形。所以你一讲说，哦，这就涉及到人的骄傲，说哦，我被鬼附了，我要被鬼赶出去，我要接受赶拱事工的服侍，哦，我是一个领袖，我是一个堂堂的一个什么什么团体的一个负责人或者什么呀，我还有身上有鬼啊，那他就很多人呢就是否定，不愿意面对，所以他就不会去接受这个赶鬼的事工。所以他现在这个为了改正这种情形，所以英文的翻译呢，从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纠正过来，就是说希腊文翻译它其实翻译成 possess 是不对的，而翻译成 demonize 是正确的。那这里英文上它是这个区别。那中文上呢，就是把被鬼附或者被鬼附身翻译成这样的称呼，都是会让人误会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既然被圣灵充满了，他是属于神的了，他怎么能还被鬼完全的霸占呢？所以他那个霸占啊、附身啊、possess 啊这种词都太强烈，太过强烈，然后不适合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在英文翻成 demonize 的话就是比较准确，可是在中文来讲那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说被鬼附啊、被鬼霸占这些传统的词不要用，因为一听上去好像大家觉得是神经病啦，或者说疯人院的人啊，啊，这个家伙被鬼霸占了，或者是就是想起那个格拉森人的那个人在坟茔里被锁链缠住了这样的情形。所以他这种情形并不是这个圣经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改成把 demonized 改翻成受鬼的影响了，这样的意思就清楚。就是说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承认，我们虽然完全被虽然我们接受了主了，但是我们身上并不是每一个部分都被完全圣别了，我们在身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地方不够圣别，因此呢会给仇敌撒旦的敞开空间，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来做工，对不对？所以这样一个情形是很正常的。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那你总不能说彼得没有受鬼的影响吧？彼得受鬼的影响了。彼得前一分钟还在说，因着父的启示认识耶稣基督是活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下一分钟呢，他就转过来对主说：“啊，主啊，神断然不会上十字架的。”那主的反应是什么？主的反应回过头来就批评彼得说：“退后去吧，撒旦！”明明是彼得在讲，但是彼得到心思里到肉体里，他连于另外一个源头了，他某些地方还不够圣别，所以他就被撒旦影响了，被撒旦影响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非常普遍的，不仅仅彼得是如此。那主耶稣在地上说，他说那恶者在他里面毫无地位，所以他可以这么讲，因此呢他也获得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哪一个基督徒他敢拍着胸脯说，这个那恶者在我里面毫无地位呢？对不对？那恶者在我们里面只要有地位，我们就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撒旦鬼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呢在圣经中我们刚才讲的例子呢，就是鬼王的别西卜呢被比喻为苍蝇之王，那当然了鬼就是苍蝇了。所以呢这个赶鬼呢 就鬼就是苍蝇。那苍蝇怎么进到我们的生活中有作用呢？这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苍蝇之所以来，是因为蛋有缝。中国人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换句话说，你这个蛋有缝了，苍蝇才会进来。这就是讲明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是为什么神你说不保守人，人得救了，保守人脱离苍蝇的叮咬呢，霸占呢，就才鬼的折磨呢？这里有很多的因素了。那我们现在其中讲一个，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讲就好。我以前看在中国的时候，看人家卖凉皮的，那早期在那农村啊小地方卖凉皮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保护设施，他只是那凉皮都在那堆在那里，那苍蝇就飞上来啊，很多很多的苍蝇。但是那时候不讲卫生，很多人还去吃。但是你再后来好一点，你看那个卖凉皮的，他就是说他有一个车，他是个玻璃的做的车，然后呢，有一个口，它身上有个帘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苍蝇挡住了。哎，他吃的时候，他进到那个帘，通过那个帘子前面的小门里，然后用手把那个凉皮呢，抓出来，给它切好来做了，这样就把这个苍蝇挡住了。他换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破口漏洞啊，鸡蛋没有缝啊，苍蝇它是无法来叮的，对不对？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呢，从这个简单的道理来讲，就是说只要我们身上对恶者有地位啊，那个仇敌呢就能来我们身上做工，那个苍蝇啊就是恶者啊，就在我们身上有地位，我们在某一个方面就能受到仇敌的影响，就是鬼的影响。那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的，那我个人觉得甚至呼召我来学习赶鬼的事工，也经历这个一些得释放的经历，身上的一些鬼也被赶出去。那在这样的情形下，那我就做了一个梦，一天神给我一个梦，我觉得是神给我一个梦。那我在一个我的家老家里，因为我们的老家是建在一个菩萨庙上的，这是我家族一直多年拜偶像，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得救的人。最近我父母也接受主了。这个我妈妈多年拜菩萨，我爸爸虽然不拜偶像，但是我爷爷我姥爷他们都拜偶像，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呢，是一定是有偶像的崇拜带进家族的咒诅和等各样的情形。所以信主之后借着自己的悔改是当然是得着很多的释放，但是到灵恩运动中特别学习斩断家族的咒诅和赶鬼施工之后，更加得了释放。有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中呢，我就在我这个老家里用温水一个水管在洗澡，水很温很舒服，但我是现在那种农村的那种露天厕所里洗澡。那厕所里洗澡的时候，它就会有苍蝇围绕着我。那但是我呢却是受着却是被这个用很粗的个温水的水管很舒服的在洗澡，打着肥皂清洁。但是在这个厕所之外呢，就有很多小孩子啊成人啊在那欢乐的等着我。那我们这个梦了之后，我们在我们有学习解梦的小组，我们就分享这个梦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是说神借着在我身上的工作，然后学习赶鬼施工，并且从一些鬼的这个影响中得释放，然后慢慢的神就可以借着我呢把这些真理传播出去呢，就让很多人从鬼的霸占中得释放。所以他进入这个梦中就梦到苍蝇，那苍蝇就是鬼，这个鬼呢是一定是借助着里面的一些缝它来做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情形。那这些缝是什么呢？这些缝就太多太多了。我们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这都是圣经的例子。主耶稣在圣经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饶恕人，我们如果不饶恕人呢，神也不饶恕我们，这是神命定的一个原则。 无论是主导文中讲的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父啊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欠我们债的人，就是我们不赦免欠我们债的人，主耶稣也明明讲天上的天父也不会赦免你的债务。那主耶稣还特别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欠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他还不起，因此求主人赦免他的债务，那主人就对他动了怜恤，就赦免他的债务。那赦免了他的债务之后，他出去了，他看到另外一个欠的很少钱的，假如说100块钱的，那欠了很少的债务的时候，然后他呢就他就把那个抓起来放在监里，非让人还清来才释放。那当然同作奴仆的人就看见这个不高兴了，就把他这件事汇报给主人，主人就大怒，就把他又抓起来，然后交给掌刑的这个，然后呢直到他把钱还清为止。这个掌刑的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就是折磨人的 tormentor。 那谁是折磨人呢？圣经中谁是折磨人呢？你想想，扫罗，旧约的扫罗犯罪之后神的圣灵离开他，然后就是由神耶和华派出的邪灵来搅扰他，让他很难受。只有当大卫呢弹琴的时候，弹琴敬拜的时候，那个邪灵才离开他，不折磨的扫罗。所以呢，在希腊文原文中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知道有个著名的圣经教师和赶鬼专家叶光明啊 Derek Prince， 他就解释说，这个呢 tormentor 呢，这个折磨者呢，就是指鬼。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赦免人，天上的父也不赦免我们，甚至呢把我们交给掌刑的，就是这个折磨人的撒旦来折磨。那你说这个神是爱啊，神是爱怎么会能把人受撒旦的折磨呢？这不是矛盾了吗？与神的爱的性情矛盾了吗？这个一点不矛盾。我们刚才讲那个凉皮那个例子，就是这个凉皮没有好好的放在这个玻璃箱子里，然后呢它暴露在外面，苍蝇就自然会来叮它。换句话说，并不是说神是故意让人受撒旦的折磨，不是的，是你必须顺服神，活在神设立那个保护的范围，就是饶恕，然后神你饶恕人，天父也赦免你的罪，这样一个保护的范围里，就是神命定的范围，就是顺服的范围。你因着背叛，你就好像得离开了神设定这个保护伞，这个保护的这个凉皮的这个玻璃做的这个小车厢，你跑到外面去了，那苍蝇不叮你才怪。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顺服神，活在神的保守之中，我们才不至于受到伤害。这个比如说父母说你不要离开家跑到马路上，因为车来车往会把你撞到的。小孩子如果不顺服不听，偷偷离开家，然后呢到车上到马路上被车撞到了或摔跤了，那他不能怪妈妈说怪父母说都是你害我，然后让我受到伤害，不是的，这个反了，是父母说你必须的听从我的话。如果孩子不听从父母的话，背叛父母，偷偷违背父母的教训到街上去玩，那受到伤害了，那不是父母不爱孩子，而是父母爱了孩子，警告了孩子，孩子不听，在背叛的原则里，就任何事就可能都发生，那这个发生的事情并不怪父母，对不对？因为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父母也无法决定我们，同样神造我们也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呢他无法困住我们，他只有警告我们。所以他警告我们是这个事情，我们去违反了神的话，神的律法，就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叫这个虽然不是在讲佛教的这个因果报应，但是在圣经中他的确也有播种什么收什么，你种的是悖逆，你收的自然就是惩罚，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它不是报应，那个佛教那种关系，但是凡事它是有原因，它也有结果。 它是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是并没有错误的。那你在什么在这件事上是如此？那你新约中再接着讲，保罗也讲得很对的。保罗说有个铜匠，而亚历山大，然后总是屡屡的伤害他，因此呢，主呢，保罗呢也求主呢来报应他。那还保罗特别谈到说，在这个有些人呢实在太过分了，不听管教，所以呢，保罗呢就说把他们交给撒旦。保罗也说把这件事交给撒旦。换句话说，在新约中，保罗管教那些不听管教的人，或者说逼迫保罗的人，保罗也可以把他们交给撒旦。这个原则是一样，就跟主耶稣讲的是把他们交给掌刑的，对不对？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是不是？他这些人不听劝诫悔改，然后极力抵挡神，那保罗是有权柄可以把他交给撒旦，让他们，这还是信徒啊，让他们呢受到管教，甚至肉身的死亡啊，最后呢才灵魂却可以得救。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人违反了神的命令，因的背叛和不饶恕，这就我们讲了两个例子，就能让仇敌在我们身上有地位，让苍蝇有机会来盯这个蛋上的缝，所以他这个邪灵他的工作他就会进来，就这就是个掌权的掌刑的，他就会进来，他就来折磨人。所以这个并不说神是一个坏的父亲，他是个好好的父亲，并不是说神跟撒旦两人串通好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然后不吃神的胡萝卜的，神就用撒旦这个大棒来打人，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活在神保守的范围之内，因为神有个仇敌。那当然了，这个神的智慧呢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一方面来讲，他这个仇敌神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败他了，击败他的工作，但是呢，那为什么仇敌还能现在还那么猖狂呢？那神的智慧万有都是神所造的，圣经讲的是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撒旦堕落了，我们并不是说神创造了撒旦，创造了一个反面人物来折腾人，不是的。就既然他堕落了，那神也会让万有为我们效力得着益处。所以呢，从这些例子来看，受鬼的影响是真实可见的例子。那当然了，这叫圣经中很多被鬼附的例子都耳熟能详了。那再回到基督徒会不会身上有鬼的影响呢？当然会啊。某一个方面你向仇敌敞开了，仇敌在你身上就会有地位，然后邪灵呢就在你身上有机会做工。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呢，一种教导认为说基督徒既然得救，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鬼就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有霸占我们。那这一方面是对的，鬼不可能完全占据我们 possess， 但是鬼会在我们身上有影响。这个例子呢有很多，然后听过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这个 Randy Clark 弟兄在教导赶鬼施工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也有亲身的经历。那他就提到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你比如一张 CD 吧，歌曲的 CD， 它是通过这个镭射激光来播放的。你有的时候这个 CD 啊，这个脏了，或者某个点它受损了，它播放的时候它跳的就跳不过去，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跳。这个我们以前播 CD 或者说看以前早期的 VCD 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情形。他就说他播不出去，然后呢在这种情形下他只是有一点播不出去，但是其他整个 CD 还没有损坏啊。但是每次到播放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跳起来跳不过去。那这就是说明什么？就是说你这一点上受了影响了。 所以呢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被讲这个 demonize， 就是被鬼影响的不同的程度。被鬼影响它是有不同的程度的，这是第一种程度。他说如果另外一种程度的情形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CD 大夏天的时候放在汽车里，然后呢放在汽车里呢等晒的它这个 CD 它就会变形。哎，我有一次的确是把一张新买的 CD 呢放在后车厢那个玻璃的下面，结果呢我的天哪，中午回来晒的简直是把那个 CD 就全部晒变形了，它根本就不能播放。它不能播放的时候，它这种情形它就说可以说程度比较严重，就是说更严重的程度上被 demonized， 被邪灵影响。在这两者的中间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就被鬼的影响的不同的情形，就是可能从一个点这个 CD 不能播放，到比如好几个点 CD 不能播放，到最后这个 CD 完全不能播放，所以这个人是受鬼的影响，这个人受鬼的影响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不同程度的区别。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感谢主，我们目前通过千聊软件呢直接直播读经的内容和一些专题。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读经和其他专题的直播的话，请发邮件或者通过喜马拉雅的私信告诉我您的微信号，我们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及时通知您我们的直播时间和内容。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